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3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这地印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看起来就像地下室一样东西啊，大概就是平常不用的地方。斗底下我们今天也不再谈什么叫斗底下了，应该也是不用灯的地方。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光明。34节，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就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话讲得很简单，但是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哈。可能最重要的是第三个。第一个层次就是就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应当有好行为，我们应当有好见证，我们应当言语行为都能够是放光的，也就是把真理、把爱、把生命、把福音、把良善美好这些等等都呈现在别人面前，好像把真理、把良善、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让在黑暗中、在罪恶中、在仇恨中、在迷惘中的人知道归向上帝，知道有那个生命，知道是有正确的路可以走啊。这个是第一个意思，你一定要让你的光照出来，使人能够看得到。不要把你的光、把你的美好的从神而里而来的那些良善啊、真理啊、福音啊隐藏住，就你要发光。至于你要怎样把这美好的东西、美好的真理释放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包括说就一定有了，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勇气啊、有智慧啊，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场合应该做什么样的见证，应该怎么样。好，总之我们要让我们的光照亮别人啊，这是第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当然也很重要，但是第二个意思是一个尝试了，几乎觉得耶稣不要讲，不必讲，但耶稣讲了，应该是要引到第三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你要让你的眼睛，肉眼哦，你要让你的肉眼很明亮很清楚。我觉得这几乎是不用讲的事，眼睛是灵魂之窗嘛，你眼睛看得清楚，眼睛视觉的重要，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会觉得视觉比味觉、比甚至比听觉可能都重要一点，眼睛能看到是最重要。这好像耶稣不需要讲，那么但是耶稣讲了，而且第三四节是讲我们眼睛，那么可是在第三四节下半句恐怕已经有一点转弯了哈。那个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然后35节，所以这就是这段话的第三个意思了，就是不是你的肉眼要多亮，它重点不在这里，它的重点在你里头的灯、里头的光不要黑暗，也就是你的可以这样讲心眼了，或者你属灵的看见。不信主的人，这个光、这个灯、这个明亮从来没有显出来过，从来没有。他不管多聪明多善良，他是在黑暗里的，他不认识真神。那我们不管多愚蠢多罪恶，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光了，不要让这个光熄灭了。那从这里 就是这个光若熄灭了，就不只是你的全身了，是你灵魂都黑暗了。那么如果你这个光开始有了，而且继续有，你不仅自己看得清楚，我们就往上推了，你也可以让别人看得清楚。所以你要发光，重要是你里面要有光，里面要有光，就需要那个三十六节啊，下半句，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那就也许这里是第四个用意了，就你里面的灯，你灵魂的灯，你的心眼要清楚，要看到真理，要活出真理，你必须被照。必须被上帝的光照，上帝的真理的照。好，这是耶稣讲的这个灯或者光或者眼或者灵魂的眼睛这几个不同的东西，就灯和光和眼 和灵里面的看见啊，有这几个意思。三七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就诧异。好，那么这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关系不好啊。那么等一下就有一大堆骂法利赛人的话啊。那么说起来也有点奇怪啊，就我不知道这要照多少照字面来了解，就是。人家请你吃饭，你就在饭桌上一直骂他，这好像我不知道是有多少字面的意思啊，就但是照路加的写法是这个样子。那在其他地方，我们有看到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常常是不怀好意的，就请他吃饭呢是要挑他毛病的，借着吃饭让他讲一些话，就好像鸿门宴一样。并不是友善的。那这里这个饭局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大看得出来，但是后面耶稣也是责备他。那一开始他就看到耶稣饭前不洗手，这个不是防止什么登革热啊或者什么传染病，这个跟卫生健康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宗教信仰，就是因为人接触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俗物哈，那么接触了我们就变得不干净了，变得不干净呢，全身都不干净，而且这个污秽会传染的。那就是当譬如说捷运上有个外邦人，这外邦人坐的椅子就不干净了，一个犹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坐那个位置他也不干净了，他再传给别人，别人他下车的时候，他说踩的地方被别人也踩过了，也不干净了。就犹太人有这种很严格的这个圣俗之分，我们犹太人是圣洁的，但是碰到了你们外邦人碰到的东西也就不干净了。那这不干净了呢，你家里应该是干净的，因为都是圣洁的子民嘛，你回到家里你要把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去掉。那如果要全身洗手、全身洗脚或者洗身体就太麻烦了，就有一个洗手的仪式。那仪式就是要除去世上的污秽，并不是那个卫生的习惯。那么当耶稣不洗手的时候，他们就很吃惊啊，你怕这个，你居然不知道世界这么污秽吗？那么耶稣所提出来的，那我们倒真是需要去想一下了啊。就是我们常常会想到，各位，这个世界是污秽的，这没有错，这个世界是罪恶的，这也没有错，但罪恶的根罪恶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呢？啊，并不在赌城，也并不在赌场，也并不在毒品，也不在流氓，也不在庙里，就这些东西在圣经来看都不是罪恶的根本。好，对不起，我讲的再露骨一点，也深入一点， 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在不同的宗教里面也有。那么罪恶的根呢，常常是就说在肉体上面，甚至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去分析了，多多少少现在的天主教还觉得罪恶在生殖器官上面，就这个是罪恶，这是邪恶的。不过照耶稣的话，照教会的正统来讲，罪恶不在毒品，不在大麻，不在色情录影带，不在这些，罪恶也不在性器官上，罪恶不在肉身，也不在世界，罪恶在人的心。那么正统的答案甚至会说，罪恶在人的意志里面，这个是败坏一切东西的。当我们的意志不尊主为大的时候，你就是天堂伊甸园也会堕落成地狱的。当你的心智是向着神的时候，尊主为大的时候，你的心是良善的时候，那么一切你周围的东西，你接触的东西都会越来越良善啊。这是等一下，就是我们等一下读的经文里面那个重要的意思是这个，我只是先把它说明一下啊。好，39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就是我说了，人的心才是充满了邪恶的。无知的人呢，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把里面的施舍给人，这跟前面的光也可以连在一起。把你里面的善良、爱、福音、圣灵、对上帝的认识施舍给别人，那么就干净了。那么凡物罪你们都干净了。这个就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讲唯心论，但是我们的确强调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反对什么卫生习惯，我们在这里会说，就好像现在可能最恰当的一个例子了，这个有毒的东西并不在油里，是在油里面，是在魏应聪的心里。那么如果人心没有贪婪，就不会有这些了。所以根在那里，我们并不是说不注重食品安全或者空气的安全、空气的清洁，但是我们会说是在人的心里面，那么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如果你只注意到外表，外表并不是不重要的，但是如果不知道人心的需要被洁净，里面的光要亮，那就都没有用了。好，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爱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一些形式上的奉献，形式上这些做贵重的东西，薄荷、芸香这些都是很贵重的，那么献上十分之一，菜蔬献上十分之一，这我们今天在台湾是不会有这个观念的。你不会就像你们刚刚拿到一杯茶，你不会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因为那个好像不是什么很有价值。但如果有人给了你一两金子，可能你就会十分之一，比如我们的薪水我们就会奉献。但是菜啊，今天买了两斤芹菜，你不会想到说其中十分之一给神了。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这些东西都算贵重的东西，所以贵重的哦。在我不知道芸香和薄荷啊，在罗马时代香料比金子还贵，所以那个时候包括辛巴达七行妖岛啊，这些以前的航海的，包括圣经也有讲， 出去一次可能就可以吃一辈子，但是出去大概10次有8次会有船难，就是所以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冒险，实在太赚了。就是你把某一个地方东西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譬如说从汉朝就开始，你看经过那么多的沙漠丝路，只要你把丝能运来，那是一本万利。另外一个就是香料，罗马人贵族非常喜欢，所以有香料群岛，就是在那些地方的那土人并不知道那些富有的国家对这些这么喜欢，所以这是很贵重的。好，但是你会做这些仪式上的东西，没有公义和爱神的事，这基本上仍然是从心中发出的。就跟哥林多前书13章说，我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没有爱。你有很好的行动，这对人有帮助，但是你自己心里没有爱，对你自己并没有好处。好，所以求主鉴察我们的心啊。但是心爱心信心都需要有行为。43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这我们觉得有点冤枉，那么这我们也会觉得，哎呀，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事。我很喜欢在台大校园有人叫我一声康老师，大家都回头，如果是校长也叫我一声康老师就很得意了哈。就喜欢人问你的安，那么会堂里的守卫，那么我不知道了，在官场里面那个排名真是重要极了啊！中国那个官场里面那个排名大小前后啊，那个规矩之多啊。好，这些不一定是全部对的哈。那么，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不管是这里讲的或下面一句，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人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或者是前面讲的光啊、灯啊，都是。或者说讲到我们的邪恶和善良，重点都是要沉于内行于外，你里面要有真实的良善，这个真实里面要有真实的善良啊。我想在我们这里同工们应该都是很善良的，但是也有一点，就是我们侍奉主很多时候是侍奉的很苦啊，就是我们并不是不善良，但我们没有喜乐。那么这个我们也需要求神恩待我们啊，因为我们固然有悲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喜乐，但是还是要有一些盼望啊。好，耶稣讲这个第44节啊，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各位，我们不是说这，如果我们走在坟墓之上会让我们担心，那才是迷信嘞。我们应该不在乎这些东西啊。我家是邻居是坟墓，我家就是我听说什么那个什么在6张犁那边的那个什么什么饭店啊，凯悦嘛，是吧，有人说改名字啊，就是他。遭遇到什么不祥的事情啊，后来请了大师来，不仅有个什么一幅字画是镇山之宝，然后还要改名字，改成什么君悦，是那么说以前那个地方是处死人的，所以有些什么不好，只要我们都不相信这些。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迷信，也不是说什么坟墓啊死人有什么不好，而是说你们法利赛人自己是死亡的，也把别人带到死亡里，也让人走在死亡里，但你装的又是很属灵的，很有这个很正派的，其实你们是就是把人带到错误的道路里，而且因为你的表现外表现很好，所以就更吸引人犯罪，更把人带到那个错误的道路里面，就是因为你的外表看起来很好，这我们都要求主帮助。 我们所讲的信息是最好的，但是可能也带出去了，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私利就带来了很多的邪恶，包括像赎罪券啊这些东西，就是要给别人平安，然后变成一个牟利之道。四十五节，律法师，因为律法师跟法利赛人都是类似的，有学问，有宗教的学问，有道德。那么宗教学问主要就是对摩西律法的熟悉，那么所以这个律法师就回答耶稣，夫子，你骂法利赛人其实也就在骂我们啦，你这样说把我们也糟蹋了。好，那个我也不知道原文是什么，这个翻得很生动了，糟蹋了。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这你不来纠正一下，不来澄清一下还好，一澄清耶稣就顺口再骂下去了。各位，就我不知道这个场合是不是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只因为耶稣饭前没洗手，那么主人觉得有点稀奇，就惹了一堆骂哈。那么我这当可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提醒嘛。这一点我是办不到的，我认识有人可以办得到，就是不管场合如何，他觉得该讲的他就去讲，那么很不给面子，很敢。那么当然我们相信耶稣这不只是勇敢，而且是应该是有爱的了，而且跟他讲的正好是一致的，你们这些人都在黑暗里，我这个光在这里，我就要发出来，我就不把它藏起来，因为你们再听不到了，不会有人这么清楚的把你们的毛病讲出来。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理解需要有智慧，应用也需要有智慧，你不要因为看了这段经文就下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就是系主任也是假冒伪善啊，院长也是假冒伪善，所以你要就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需要在各个场合，所以我不也包括寻良像鸽子，也包括我们又回答因信称义，我们要有信心，要领受神的爱。至于行为上的表现是怎么样，可能见仁见智，各种不同场合会总有或多或少的这样行或者那样行。好，律法师的祸是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这个你当然要说冤枉也可以了，各位，每一个老师都是这样，
对，像学生做作业，
对吗？每一个老师都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动太多的指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只能够跟学生讲了，你要就有我知道有些教授说要研究什么，你自己找一个你觉得好就好，就是放牛吃草似的，然后有的是很愿意帮忙啊，当然这些我们都求主怜悯了哈，就是我们也要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这里说难担的担子，就那牧师是更可能有这个情形啊，我们要奉献啊，要侍奉啊，要爱人啊，要饶恕人啊，这个都是难担的，神的律法没有一点容易担的，我们总是要回到加拉太书，爱人是最难的事情，但爱人是最难的事情，我们也提醒一下，爱人的难并不是只是忍受邪恶的难，爱人恐怕最难的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耶稣在对人的错误毫不留情的指出来，那可能也是一个十字架，就我们今天讲耶稣这样，我这样讲出来可能对耶稣的形象并不好，那么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有些场合好像一般人不讲这些话你去讲了，如果你真是出自很大的爱心，可能也是会人家觉得你实在没有爱心，这我们很难说了哈。这我们教会有个退休的长老，就 我也不知道，我怕他了，大家都怕他，但是应该也是有尊敬，他是一个好人，但他就是会有一次我们一个很好的讲员还没散会了，就是走出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你今天这个地方讲错了，就这样讲，就，但是他是好，但是我们应该都知道，我起码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实在是一个好意，可能他不智慧，可能他老气横秋，可能怎么样，但是他是好意。好，这个就我们在应用这些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灵活一点哈。好，哦，那我们的反应不是讲我了，但我也碰到过。那个人就啊，是我回去一定好好仔细看一看。他回答也很对，因为他没有说你讲的就对，回去看一看，那么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就是他在讲那个水变酒的神迹，他说他把那个水倒到缸里，那么就变成酒了。那长老说不是，是从缸里倒到人家杯子里才变成酒，那么那可能我不知道了。
这个回去看一看
出来，对，但是当场他这样讲一讲也算是大家都比较不尴尬了哈。这些不是最重要，我们在求主耶稣在这里讲，就是律法师毫无爱心，就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这个就是律法师也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了，这真是叫君子了，伪君子了，动口不动手的。那么动口不动手本来是好意，但是在这里就是不好的意思哈。当然律法师其实更严重的错误是他们里面根本不知道福音了，所以他们也无从发光起，所以他们只能把难担担子担在人家身上，其实他们自己也在担着自己担不起的担子。律法总是没有人能担的，只有耶稣能替我们担。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